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7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表示，全球各地每日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创下新高，尤其是在欧洲和美洲。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举行的简报会上说，过去四日每日都有创纪录的新增病例报告。他说，大家必须要记住，这个是一场不均衡的传染病大流行，各国的反应是不同，各国所受到的影响亦都不同。上星期全球报告的所有病例当中，将近七成来自10个国家，几乎一半的病例来自3个国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过去24小时内新感染病例数是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达到63610宗，这个令到美国星期五的感染总数上升到世界最高的800万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说，美国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亦都位居世界各国的首位，达到近218500人。德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州的感染数量飙升，是全国病例总数增长的主要原因。据美联社统计，美国44个州的病例数量呈上升的趋势。另外，印度星期五新增病例63371宗，法国、巴西和英国的感染人数亦都急剧增加。世卫组织的顾问科柯霍夫星期五对记者说，欧洲八成的国家的新冠确诊人数正在激增。辉瑞公司星期五宣布，可能会在11月下旬申请紧急批准他们的新冠疫苗。辉瑞公司正在与德国合作伙伴生物科技公司合作开发疫苗。辉瑞说，根据他们40000人的临床试验，他们本月可能知道该疫苗是否有效，但是最快亦都要到11月辉瑞才能够获得关于疫苗安全性的数据。在本月初，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正式要求疫苗生产商针对一半试验参与者收集两个月的安全性的数据。经过一星期的挫折，辉瑞的最新消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强生公司研发的疫苗和礼来公司的抗体疗法临床试验都在本星期叫停，疫苗被视为控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关键。令人鼓舞的消息不单止使到辉瑞的股票走高，还帮助华尔街股市连续3日下跌之后走势出现了上扬。瑞德西韦的制造商吉利德科学公司对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提出质疑，瑞德西韦据称可能对新冠病毒具有疗效，而世卫组织的研究认为该药对病人的康复时间和死亡率几乎没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感染新冠病毒期间曾经使用瑞德西韦进行治疗。世卫组织最近针对30多个国家的11000多名病人进行了代号为团结的临床试验，这个试验评估了包括瑞德西韦在内的4种药物。世卫组织的研究结果和吉利德科学公司本月较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是相左。吉利德科学公司说，一项大约有1000名病人参加的美国研究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病人相比，服用瑞德西韦的病人的康复时间最多可以缩短5日。此前亦都有研究显示瑞德西韦可以缩短康复的时间。吉利德科学公司对路透社说，该公司对世卫组织以开放标签的方式进行的临床试验是否符合严格的审议标准，以及是否有助于针对瑞德西韦进行有建设性的科学讨论是感到担忧。瑞德西韦的研制最初是为了治疗伊波拉病毒，该药在今年5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紧急授权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此后若干其他国家亦都作出类似的授权。世卫组织的评估还包括强氯喹、干扰素和一种抗艾滋病毒药物混合制剂，但研究认为这些药物对于新冠病毒亦都是收效甚微。特朗普和拜登星期四晚上各自举办市民大会之后，星期五继续造访关键的战场州。特朗普和拜登星期四分别在国家广播公司 NBC 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上举办市民大会，回应来自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独立选民关于新冠病毒、经济、种族、外交政策等问题。星期五两个人继续前往战场州造势。 特朗普仲喺星期四晚上已经喺佛罗里达州多拉士嘅特朗普度假中心过夜。佢星期五中午前往迈尔斯堡发表点样保护美国老年人嘅演说。演说当中，佢话佢清楚美国嘅老年人正系苦于中国病毒，而只要佢当总统一日，就唔会干扰到老年健康保险同埋社会安全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星期五就前往密西根州造势，他在南地市发表演说，谈到保护并且扩展可负担健康保险，之后和非裔美国人的宗教领袖会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经常在香港挥舞大型英国旗参与游行示威的抗争者黄凤瑶，人称黄婆婆，在去年八月中在香港失踪之后，证实在深圳拘捕，被软禁在中国一年。她亲述被迫参与爱国之旅和写悔过书的经历。她表示会在香港抗争到底，不希望好像在中国这样讲真话会被拘捕。她呼吁各界关注12名被囚港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64岁、土生土长的香港抗争者黄凤瑶，人称黄婆婆，参与过2012年的反国教和2014年的雨伞运动。她经常在游行示威的场合高举黄伞和挥舞大型的英国国旗。去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时候挥舞大型英国国旗，他的身影越来越为人熟悉。去年8月11号，黄凤瑶在港岛区参与反送中游行集会，当晚太古地铁站发生激烈警民冲突，有防暴警察近距离向地铁站出口，聚集的示威者发射胡椒球弹，黄婆婆在太古地铁站被警察推倒在地受伤，送院留医两晚。8月13号黄凤瑶出院之后再到机场参与示威，8月14号凌晨经皇岗口岸返深圳住所的时候，在深圳边境检查站被扣留，后来带到派出所审问。长居深圳的黄凤瑶参与反送中示威之后消失的消息，去年8月中开始在社交网站流传，后来有网媒透过电邮联络黄凤瑶，得知她在深圳被拘捕。经过一个半月的扣留和一年的软禁，今年10月2号黄凤瑶回到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她到检疫中心接受14日隔离，星期五即是10月16号证实没有受到感染，结束隔离。星期六即是10月17号黄凤瑶在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和现任立法会议员张超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亲述在深圳被拘捕之后的经历。黄凤瑶表示好彩有朱海迪和张超雄的协助，否则他挨不住在中国受到的精神虐待。
我其实是第一次开记者招待会的，咁係好緊張嘅而家嚇，我乜都唔識，好彩有阿 Eddie 同埋 Fernando 咧，就係幫我啦嚇，撐住我，係啊！如果唔係兩位撐住我咧，我今日可能已經死咗喺大陸嘅，係啊！因為我捱唔住啊，我捱唔住呢一啲嘅精神虐待啊！虽然冇系肉体嘅虐待，但系精神虐待亦都好惨嘅。
记者会整理一份新闻稿，归纳黄凤瑶过去14个月喺中国经历嘅四大折磨，包括冇罪名嘅任意拘留、香港示威、大陆受罚、无限期精神虐待同埋看守所环境恶劣。16个人瞓在不够200平方尺的地方，甚至由男管理员看守女性拘留者。不足100平方尺的浴室设有2个特大的摄录镜头，女性拘留者冲凉的时候，甚至有男管理员在没有封闭的浴室顶楼经过巡逻，对拘留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威胁，完全没有私隐。 黄凤瑶去年8月14号凌晨在黄岗口岸被拘捕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所犯何事，后来在取保候审的时候口头被指他是寻衅滋事，但是亦都没有控罪内容。他在深圳的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和取保候审期间接受了国安超过100个钟头的问话，全部都是关于他在香港参与示威的行为，完全和他在中国大陆的生活无关。张超雄表示，无论黄凤瑶的政见是怎样，他在香港一直都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他认为一个香港人在香港和平示威，但是可以在中国大陆被拘捕，然后被禁锢和剥夺自由超过一年，事件非常严重。
我们不可能接受得到两个不同的司法的制度，两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黄婆婆是香港人，她在香港和平示威，她回到去深圳布吉是她的住所，但是她呢竟然因为在香港的示威行为而受到一个这样就是这么长时间的拘留和剥夺她的自由，这个是非常之严重。
张超雄表示，黄凤瑶过去14个月在中国经历了被捕、审问、拘留所拘留、看守所拘留，以至长达一年的软禁取保候审期间，受到严重的精神虐待，包括被旅游、被要求拍短片、写悔过书等等，令他情绪绷紧，血压长期处于危险的水平。张超雄又表示，黄凤瑶在深圳超过一年的精神受虐经历，加上最近12港人被扣押深圳，证明香港人拒绝送中是正确。
整整一年的取保候审，究竟走不走得亦都不知道，每一秒发生下一秒发生什么事都不敢肯定，这个是一个很长期的精神虐待，这样就是一个不透明，一个就是好像野蛮这样 的制度呢，是令到黄婆婆是就是饱受这个精神虐待。第三就是在被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之后呢，才去到取保候审呢，告诉他他的罪名是寻衅滋事，不过这个都是口头的。在黄婆婆收到的四份文件呢，没有一份白纸黑字呢指出他究竟是所犯何罪。即是这个这样的司法制度呢，你想想、当然也都现在12个港青在大陆这个遭遇呢，都知道香港人我们一直他送终这件事呢是真的无错的。
黄凤瑶表示，他的经历可以帮助12港人，他认为有立法会议员、传媒和市民的关注，他在中国的状况才会得到改善，呼吁各界继续关注12港人，而12港人的家属亦都应该坚持下去。
12位的港人的家属呢、应该继续去坚持咯。中国人啊，5000年啊，已经是欺善怕恶的，我们的文化没变动的。不过我现在不是很想认我自己是中国人，这么丑，5000年不变。我们香港啊，想50年不变，荒谬啊。对他
那些有没有用啊？即是这些那十二个。
开记者会呢，我们一定要给更多人知道一些黑暗面啊。是会一肯定，我100%肯定帮到的，帮到他们12位的。我
们你自己的经历呢，你有没有感觉到
呢？因为我感觉到呢，外面因为有 Eddie 和 Fernando， 是他们两位呢是还有很多的人关注我的事，说我已经失踪了很久，就很多人继续去抗争啊。所以我才会有今日真真正正回到你。
黄凤瑶表示，他在深圳拘留期间被三名中国人员带到陕西省进行5日的爱国之旅，到访地点是他以往做过扶贫义工的双乐市，期间他被要求手持中国国旗拍照，甚至强迫他必须要笑着拍照和写文章。 黄凤瑶又表示，呢啲洗脑爱国之旅系要向佢宣扬中国进步有几快，但系佢坦言唔会令佢对中国改观，反而更加中意以前嘅商洛。
佢哋有个国安叫我，你可唔可以咧嚟完呢个旅行咧就写一篇文章啊？咁我即刻问佢，写衰嘅得唔得啊？衰嘢得唔得啊？咁佢唔出声吓。其實我看到呢完全是衰嘢嚟的，我情願去是保留翻16年前的，即是現在來講是17年前的商洛市啊。當時起碼個空氣是好好多啊，咁是好好多，同埋嗰啲人是有人情味好多的平均嚇。而家係通道都好，即係好新嘅樓房啊，但係田地又少咗好多。
黄凤瑶又表示，在离开深圳看守所之前，看守所人员要求他拍短片，自称没有被中国当局人员虐待和殴打，以后会退休，呼吁传媒不要追访，以后不会再去示威。他又被要求写悔过书，他当时以为可以获释，亦都没有条件多加考虑，他形容是人生一个最错的决定，是出卖灵魂。
悔过书嗰度系我自己写嘅，咁其实都系主要话，即系我揸英国旗啊都好错嘅，以后都唔揸。其实我梗系揞住良心嚟讲啦，系啊，因为我目的想快啲翻嚟香港，我好挂住香港每一个人嘅。我揸五星期我唔笑咧，佢哋都要我笑嘅，要影嘅吓，咁变咗。你冇負噶嚇，你唔聽佢哋講，我目的就係要翻咗嚟，有今日呢一日咧，我係好開心嘅。我就算平時我記起十二位手足，記起香港無辜入獄嘅年青人，我哋嘅年青人係為公義走出嚟嘅，曾經喺示威遊行嘅時候救我啊，抬我走啊咁。
黄凤瑶表示，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十几年前以好便宜的价钱在深圳买了一个单身公寓，不过他坦言经过今次事件，觉得政局变化太快，就算在深圳有物业和资产，短期内都不敢再去深圳，恐怕下次没命回香港。
暂时来说呢，短时间内一定不会的，除非是整个政局是扭转了，如果不是，你叫我怎样再踏足深圳啊？是啊，即是不可能的，是很害怕很害怕的。下一次会不会是更长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政局是越来越快，加速恶化。即是说下一次我不止这个的这个年一年零，几乎是总共14个月，几接近啊。咁下一次可能係140個月都唔頂，我都唔知有命冇，真係可能下一次係冇命翻嚟咯。所以我成日係好驚呢一樣嘢，短期之內係一定唔會再翻去，除非有扭轉嘅情況係睇到啊。
黄凤瑶表示，不担心回香港之后召开记者会公开在深圳的经历，或者会被指控违反国安法。他表示会在香港抗争到底，希望可以改变不公平的制度。他认为中国5000年来都没有改变帝制，现在仍然是14亿人服侍一个皇帝。他不希望香港好像中国这样讲真话会被拘捕。
我要讲一啲真嘅嘢，我真嘅嘢我一定要出嚟讲出嚟，唔係好似大陆咁，你讲真话会俾国安俾公安拉嘅，全部都係假嘅，通道你睇到嘅都係假嘅，係虚伪，係虚言，成个废墟咁，成个国家通道都係石屎楼，冇人住喎，冇人办公喎，啲商业楼宇令到人真係好唏嘘嘅。是啊，因为污染环境，这个污染不是只是在中国本土的，在香港本土的这个污染，现在香港是很紧要的，这些楼太密了， 无限制地，你不知道何时会停止这个恶化，就是越来越多人涌来香港，是由14亿人里面涌来香港。
黄凤瑶表示，到今年9月底收到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三日之后他以回香港求医为理由获得放行。黄凤瑶相信，由于有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和民主派团体跟进他的消息，所以中国公安和国安人员一直不敢对他施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重申，美国将会在今年底关闭境内所有的孔子学院。对此，大多数中国官媒和香港亲中的媒体星期五在转载的时候多以蓬佩奥抹黑、横蛮无理或者是新冷战等字眼来到抨击美方这个的决策。不过为数不少的中国网民，他是表达了与中国官媒和官方大相径庭的立场，为美方叫好。其中部分网民对孔子学院的恶评更甚于美国。下面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爬梳中国网民在微博上所发表的反对孔子学院的意见，为数不少者首先对于中国共产党过往批判孔子，现在却又在全世界普设500多间孔子学院的做法颇有意见，甚至还有文章直指孔子学院是帮中共权贵者找工作、办绿卡的贪腐无能机构。一位来自黑龙江、署名黑川哲顿塔的中国网民说，这个就是外部力量帮助我们的领导纠正官僚低效文化输出方式，节省资源了，谢谢。另一位来自广东河源的网友则说，感谢美帝办孔子学院浪费纳税人的钱，腐败玩意，兼且输出腐朽文化。纵然有不少中国民众从美国帮中国纳税人节省经费的揶揄角度支持美方关闭孔子学院的决策，但亦都有不少的民众对中国政府这种干预式的意识形态输出模式，甚至是中国单向输出的不对等做法不以为然。一位北京丰台区的网民就说，输出意识形态不要用政府干预，拍好电影、写好小说、教育交流、吸引游客都好啊。这里这么多好办法，为什么要开一个官办的学校？另一位北京东城区的网民则说，这个叫耍新冷战，公平对等而已。先问一问美国能够在中国开耶稣学院吗？亦都有中国网民从经费和人员组成结构的角度批判孔子学院的设立。一位来自北京、署名元老院收税者的网民形容，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吃爱国饭，传播半吊子国学，混乱的经营战略，因此他认为这些人员本就应该为自己的愚蠢负责，并为孔子学院被关负主要的责任。他还问到，现在的这一群人却能够以民族英雄的身份回国，究竟是哪个愚蠢呢？事实上，美国自8月初宣布要求将美国境内的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使团后，就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有近9000网民当日在一则澎湃新闻微博官号的留言区表达各式各样的意见，其中相当多人反驳美方的政策，甚至有孔子学院教学的老师留言表达对该学院的支持，指出他作为孔子学院下面教学点的老师，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当地教中文，孔子学院的意义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推广汉语还是很有作用的，只能够说路还很长。不过当时有不少的中国网民提出对孔子学院浪费钱又无能的质疑，亦获得不少人点赞。一位安徽企业主署名吃货老叶的网友当时指出，人家美国是要将孔子学院定性为外交使团，理由是该组织是受中国国家控制的，并非民间组织，评论里面却在这里闹孔子学院到底有没有用。看来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控制的，大家都认为是实锤， 没什么可讨论的。根据百度百科，属于非盈利性质的孔子学院自2004年6月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首度试办后，十多年来快速成长，现已遍及全球150几个国家，总设计有超过500间的孔子学院和近1200个中小学孔子学堂，全球注册学员有210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达 4.6 万人。综合目前可查到的最新资料和外媒报道，孔子学院在2017年的年度报告中列出年度预算达22亿人民币，约3.2亿美元。不过或者是因为孔子学院的官办色彩太过浓厚，加上近年频传的争议事件，今年7月起，中国教育部将孔子学院的品牌转交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不再由其核下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即国家汉办来负责。而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第一届的理事会蒲于今年6月举行，除通过组织章程，还轮选组织领导成员，包括宣布浙江大学原校长、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主任杨卫当选理事长。根据加拿大资深媒体人文达峰今年7月所发表的新书《大熊猫的利爪：中国如何渗透、影响与威吓加拿大》，孔子学院在草创初期看来无可挑剔，与外国各教育机构和主管机关定下协议后，就提供经费和师资给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属于正当的教育交流计划。但文达峰在书中指出，深入研究才发现孔子学院其实是中共假文化交流之名义，来掩饰其重大的国际宣传暨间谍工作，而且大部分的孔子学院都属于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的间谍分支机构，借此来控制中国学生，搜集所谓敌人的情报，并威胁异议分子，展现出红色渗透的极度破坏力。不少在加拿大的孔子学院经媒体追踪后发现根本没有在这里办什么活动。此外，孔子学院和部分学术机构签有保密协议，神秘色彩浓厚，其中部分条文经揭露根本就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事情，包括遵守中国习俗和法律等规定。根据该书，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经过一年的调查后，早在2007年就发布报告，将孔子学院描述为软实力代办人，要为2008年北京主办的夏季奥运大作宣传，亦都就是说，相对于枪炮、武器等国家硬实力，中国试图透过孔子学院来推展软实力，使外国人对中华事物有正面的感受，甚至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仰慕。另外，前几年发行的假孔子之名纪录片更进一步揭露，中共斥资数十亿美元打造的孔子学院在国际上备受争议并被抵制的现象。该片由加拿大华裔导演邱雁历时三年调查完成，引述了法轮功成员，同时亦都是孔子学院汉语教师赵琦的个人亲身经历。因为信仰之故，赵琦出走孔子学院，申请成为加拿大难民，并就自己在孔子学院亲身经历的政治宣传、学术审查及人权歧视提出投诉并披露给媒体，最终导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在2013年关闭了经经营近五年的孔子学院。这个是全球首例孔子学院关闭，引发西方国家关闭孔子学院的骨牌效应。据该纪录片网站的统计，自2013年至今，全球遍及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瑞典、德国、丹麦、荷兰等国的大学院校总计关了66间孔子学院，其中美国占大多数达45间。在美国国务院的规划下，尚未关闭的70间可能在今年年底全部关闭，并注销中国籍工作人员驻美的签证。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亚特兰大广播电台主持人埃里克森专访时称，中国透过孔子学院将党政宣传强加在美国学童身上， 蓬佩奧說，美國必須要面對事實，中共集錢來顛覆我們的民主，破壞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應該拒絕接受，我們會另找其他的方式來資助我們的學校，支持我們的小孩子出國學習的機會。但拿中國的錢來維持學校的運營，不是我們應該接受的權衡方式。部分接受孔子學院課程的美國孩童曾經指出，他們的教師時時規避包括西藏、新疆和維吾爾等敏感議題。中國著名報人、前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主編李大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孔子學院本身就是打著孔子的名號，是他中共大外宣的產品，所謂軟實力的工程，花大筆金錢入去就是玩軟實力。他中共自己信孔子嗎？打這個的旗號招搖撞騙而已。李大同認為，中共高層的確希望孔子學院發揮大外宣的功效，但這筆錢到了下面腐敗的官員會怎樣用就很難說了。他亦都認同部分中國網民的看法，孔子學院沒有成功過，只是盲目的浪費中國納稅人的錢，而且中國現在已經是過街老鼠，面對美國關閉孔子學院，只能夠瞪大眼，亦都拿不出什麼反制的辦法。華人民主書院董事主席曾建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如果孔子學院只是單純交流華語、漢學，全球都歡迎。但各國陸續關閉孔子學院之事出必有因，因為其在學術交流設限太多，除了不能夠違背中國對西藏、台灣、維吾爾等立場的討論外，還一定要用他的教材。他說，雖然中國慷慨地提供諸多研究經費，但其附帶條件卻適得其反地造成全球對中國的認識產生偏差。這個亦都就是為何美國現在在看清楚營球小利帶來對基本價值的挑戰、顛覆和滲透並不值得。曾建元說，這些研究變成一種有利，讓美國的大學教授或者從事中國研究、漢學研究，他不知不覺當中就會學術審查，對他本身做的研究開始進行一種自我審查。這個事實上是使得全世界對中國研究本身會產生很大的誤差，這個是一個孔子學院最大的問題在這個地方。曾建元指出，孔子書院代表中共對全球的滲透和對普世價值的挑戰，因此各國逐步關閉是趨勢，尤其近期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直次改選，包括中俄兩大人權紀錄惡劣的在內的極權國家都入選，再加上美國還在進行總統大選，使特朗普政府此時的宣示除了具有拉台選舉的政治意涵，亦都具有美國總統宣示對基本價值必須承擔的責任。另一方面，他說明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的紀念年，屆時東西文化、意識形態和普世價值觀將會進一步交鋒，因此美國此時需先作出表述，提醒和警示全人類要好好地捍衛歷時幾百年所創造出來的價值和學術自由，亦深具意義。曾建元認為，孔子學院關閉後留下華語和漢學研習的真空，他期待台灣想辦法延續承接。他說，雖然台灣的經費有限，但台灣擁抱西方普世價值，所承傳的部分中華文化亦都曾經受到迫害，因此西方人若能夠在所謂的台灣學院學習華語或漢學，不單止可以與自己的西方文化再對話、再反饋，亦都可以看到東西文化在台灣融合後所展現的生命力，這個才是一個愉快的學習經驗。相較於中共將孔子學院當成統戰和大外宣的工具，長期下來使西方國家的學員感到壓迫和不愉快，是截然不同的經驗。相較於部分華人對孔子學院的負面評價，前美國外交官、現在政治大學台灣安全研究中心擔任資深研究員孟迪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採訪時，則對特朗普政府宣示關閉孔子學院的操作手法不表認同。他說，關閉孔子學院已提早就列入美國2018年的國防授權法案中，是美國國會通過的決議，不單止是特朗普政府的決策， 因此他认为国务卿蓬佩奥近期一再做此宣示是选举操作，代表特朗普行政团队在美国封杀微信和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策略正式失败后，特朗普和蓬佩奥两个人似乎想转移焦点，亦都表现得越来越好似中国领导人而不似正统的美国人。孟迪斯表示，美国不应该惧怕孔子学院，因为美国的建国精神和原则远优于帝制中国和其今日的治理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联合国的数据中心将会落脚中国杭州，有专家认为民主国家定会抵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两位中国籍官员，一位代表中国政府，一位代表联合国，签署了一份意向书，确定联合国第一个大数据研究中心将建在中国杭州，距离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总部不远的地方。虽然这个计划获联合国支持，但专家质疑这个是中国借联合国金字招牌为自己设立的全球情报网。当美国试图限制数据流向北京之时，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正与北京合作，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全球联合数据中心。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克鲁蒂亚罗塞特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该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处理联合国成员国数据的研究中心，和一个利用卫星监视技术彰显中国实力的地理空间中心。罗塞特说，作为世界领先的高科技监视国，中国很乐意提供帮助。罗塞特是女性独立论坛的外交政策研究员，华尔街日报前记者。他曾于1989年在北京报道天安门事件，亦都是联合国腐败的批评者，著有《联合国怎么办》，批评联合国在完成其使命方面极为失败并很危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2号在联大辩论视频发言中宣布，为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心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这个计划始于2019年，当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林吉哲和联合国负责经社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文在上海会晤，签署了联合国国家统计局大数据研究所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是纽约联合国秘书处主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门，从2007年以来，这个部门一直由来自中共派出的官员领导，现任该部负责人是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文。该部门网站的中文介绍说，联合国经济社会部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联合国的大门，其工作主要是制定规范、数据和分析、能力建设三大类。联合国解释什么是地理空间信息，每件事都发生在某个地方，但是我们要如何去了解那一度正在发生的事，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的理由又是什么，这一切的答案就在地理空间信息。这一大数据中心被纳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共17项目标，包括健康福祉、和平正义。联合国认为大数据技术地理空间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衡量、监测和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改善大众生活和保护地球。讽刺的是，要为联合国建全球大数据中心的中国，至今不允许联合国到中国调查原发于中国武汉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起因。本来按照国际公共卫生条例，中共作为原发国，你是有责任和义务应该让相关专家到疫情原发地进行考察，但是他就是不让你进来，国际社会拿他毫无办法。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这样话给美国之音听。现在这个联合国大数据研究中心的位置已经选定，在中国政府强大而慷慨的支持下， 聯合國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劉振文9月在聯合國全球地理信息管理專家委員會上宣布，中國得稱全球地理知識和創新中心將通過最後的行政批准。為何是浙江省得稱完？其中突顯中共利用聯合國所作的長期努力。聯合國首屆全球地理空間信息管理論壇在2011年在南韓首爾舉行，但並無永久會址。2012年初，經過中國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積極爭取，聯合國統計司同意永久會址落戶在浙江杭州。統計司是聯合國經濟社會部下屬機構。2015年，浙江將德清作為其地理信息空間中心，而聯合國的這個論壇就落戶德清。在這個期間，聯合國統計司上屬的經濟社會部經歷了劉振文的兩位前任，沙祖康2007年至2012年和吳洪波2012年至2017年。這個或者部分解釋了為什麼2007年後中國派駐聯合國的副秘書長都主掌這個部門。羅塞特說，德清曾於2018年舉辦聯合國世界地理空間信息大會，大數據研究所距離杭州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杭州是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集團所在地，該集團聯合創辦人兼前執行董事長馬雲與梅林達蓋茨共同主持了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組織的2018年聯合國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會議。聯合國與中美億萬富翁之間的關係不斷加深，正服務於中國共產黨爭取全球霸主的願望。羅塞特表示，這種設置很容易成為中國的全球情報網絡。他說，習近平向聯合國中國地理空間和大數據綜合體承諾，將允許其在整個時空範圍內詳細繪製從地形和基礎設施到人類行為的所有內容。羅塞特認為，首先因為中共政權已經建立了全世界最強大的高科技全民監視系統，它通過防火長城控制國內互聯網，禁止網民使用官員可以進行宣傳的美國社交媒體平台，例如面書和推特。今年較早時候武漢新冠肺炎爆發之初，正是這個監視系統扼殺了武漢李文亮醫生發出的新冠病毒早期警告，並最終導致李文亮醫生本人在一個多月後死於這個病毒的感染。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收集攝取大量數據，而聯合國具有合法性的招牌將使北京更加容易確保來自成員國的數據流，影響聯合國收此類數據的標準和規範，形成結果將其輸入聯合國系統，並將中共的高科技暴政投射到世界各地。羅塞特這麼說。其次是聯合國的配合，中國已經選擇聯合國作為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劃的工具。羅塞特說，去年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讚一帶一路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內在聯繫。聯合國文件顯示，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數十個聯合國分支機構已經簽署了支持一帶一路計劃的協議，而聯合國全部15個專門機構之中有4個目前由來自中國的官員管理。胡平說，聯合國的很多作為包括人權委員會結果成為罪犯人權國家俱樂部，簡直成了笑話。中共在這些方面本來就惡名昭著，人所共知，你還將這種大數據合作交給中國政府，所以聯合國現在很多作為已經使人非常憂慮了。因此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同盟就顯得更必要。旅美法律專家余平告訴美國之音聽，中國建聯合國大樓數據中心並不容易，其困境就是沒辦法取信於世界。中國怎樣向全世界解釋它的體制能夠第一個隱私權是不受侵犯的，第二個能夠更進一步保證不用這些數據去強化其專制體制。 嚟镇压人民嘅言论自由。余平表示，无论呢一个未来嘅联合国大数据中心喺中国以乜嘢形式运作，都会受到中国政府直接控制或者干预，因为极权统治控制你生活嘅所有方面。民主国家视中国为洪水猛兽嘅好大原因，系佢全方位嘅控制咗中国嘅所有资源，因此中国每强大一分，其专制政权嘅控制力亦强大一分，呢个系最大嘅问题。皮尤研究中心十月六号发布嘅调查结果显示，全球十四个发达民主国家绝大多数对中国嘅负面睇法升至十年嚟新高，佢哋系澳大利亚81%，英国74%，德国71%，荷兰73%，瑞典85%，美国73%，南韩75%，西班牙63%，法国70%，加拿大73%，意大利62%，日本86%，以及比利时同丹麦。同一调查仲显示，呢一啲发达国家70%至80%多嘅民众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丧失信心。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到100%，到70%-80%其实已经到咗最大嘅限度，最反感啦。比呢一个更反感嘅都不太可能做得到，都已经到顶啦。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话：喺咁恶劣嘅情况之下，你想佢就建立起嚟。呢一啲國家嘅民眾亦都會拒絕將佢哋嘅相關信息交俾你呢一個所謂以聯合國為招牌嘅咁樣一個大數據中心。呢件事情一定會遭到好多國家有力嘅抵制。胡平斷言。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权力和平交接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延续至今从未间断的传统，这个成为了美式民主的一大闪光点，被前总统里根称为奇迹。这个传统是不是会在2020年这场异常激烈状况跌出的大选当中遭遇不测？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最近几个月的竞选活动当中对是否接受选举结果的答复和表述催化了相关的讨论。特朗普总统多次在记者的追问下未对权力和平交接作出明确的承诺，而是将话题转向选举公正性的问题。在9月29日的首场总统辩论上面，主持人华莱士问特朗普总统，你是否能够承诺不会在选举结果获得独立的认证之前宣布自己是获胜者？特朗普总统回答说，如果这个是一场公平的选举，他100%支持，但如果他看到成千上万的选票被操纵，他不能够同意。在民主党一方，拜登10月10号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上表示，他输选举的唯一可能就是对方在投票站是搞欺诈的行为。他随后向记者澄清，自己并不是暗示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不过民主党的另外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前国务卿2016年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今年8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建议拜登无论如何都不要承认败选。双方的言论引发一些人担忧，今年的大选是不是会出现一方以选举不公为理由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局面呢？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11月3号投票站关闭之后的点票结果显示一方以压倒性优势大胜，即是败选方提出异议的可能性相对较少，但是如果初步的点票结果显示双方差距不大，就出现选举争议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2020年大选的特殊性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预计今年以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的人数将会创历史新高，大量邮寄的选票会在11月3号投票站关闭之后才开始清点，而随着这些选票被计入总数，即时的选举结果或将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之下，曾经暂时领先而后来他是落败的一方就更有动力对这些邮寄选票的合法性发起挑战。此外，受邮寄选票因素的影响，今年最终的点票结果可能会比往年出炉得迟，等待的时间越长，中间发生变故和争议的可能性亦就越大。再者，邮寄选票这种模式对很多选民和选举组织者来讲都相对陌生，在邮寄空白的选票、填写选票、回收选票、清点选票各个环节难免有规则模糊之处。 在实际操作当中亦都存在错漏的可能，这些都可能成为争议的来源。德雷塞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罗森伯格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如果普选票、选举人票或者是州代表的票数很接近的话，他们会面临一个真正的宪政危机。不过双方阵营对选举结果有争议，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和平交接，这个其中也包括权力的和平延续就会因此而破裂。在美国历史上，选举争议多次发生，但最终都是以权力和平交接作终，这个最先得益于美国宪法打下的坚实基础。制宪者充分意识到持不同政见的派系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要想缓和这种冲突，就需要一套各派系共同遵守的民主程序。因此他们在宪法第一条第四款和第二条第一款当中规定了民主选举的基本的程序，使到权力能够在派系之间和平过渡，而无需诉诸武力。宪法对选举日期、选举流程、选举人团制度下选举人的派选的方法、什么情况下总统应该由众议院投票决定等等问题都有清晰的规定。在宪法的基础上，美国之后又出台了一系列与选举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制度的完善是一种渐进式的过程，即使在选举制度不够完善的时候，宪法的原则依然是确保权力和平交接的定海神针。比如在1800年的选举当中，由于当时宪法条款当中一个的缺陷，再加上操作的疏漏，导致民主共和党领袖杰弗逊虽然击败了联邦党的亚当斯，他是和他自己的竞选伙伴伯尔获得了一样的选举人票数，必须由众议院投票决定哪个来担任总统。结果众议院投票陷入僵局，进行了35轮之后仍然未能够选出总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亦都并未演变成为暴力或者骚乱，而是继续在宪法的原则下坚持走程序，直到众议院在第36轮的投票当中选出了杰弗逊。这次危机之后，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2条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选举机制。此外，宪法在规定选举程序的时候还有一项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州权和联邦制，并且注重分权，所以将很多制定选举规则的权力以及管理选举过程的权力是给了各州，这个使到任何想要左右选举的人都没办法只是凭同少数联邦官员串谋就能够得逞，他还要面对全美国的众多地方官员的阻力，这个极大地削弱了当权者阻止权力和平交接的能力。埃默里大学宪法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各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防止总统试图利用联邦权力来到继续执政提供了另外一层的保障。权力和平交接还得益于美国的司法独立，为政治争端提供了解决的机制，对选举结果有质疑的一方最有可能采取的举措就是诉诸法律，比如他们可以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某些选票无效，或者要求重新点票。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今年有关于选举的官司有可能会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小布殊和戈尔对具有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的点票的结果产生争议，官司从州法院打到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作出有利于小布殊的判决，锁定了小布殊的胜局。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当时戈尔的支持者曾经鼓励他拒绝接受最高法院的判决继续抗争，但戈尔他是说，为了民族的团结和民主的力量，他虽然完全不同意高等法院的裁决，但是决定接受承认败选。戈尔的风度正是体现着权力和平交接得以在美国延续的另外一大原因，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选择坚守宪法，选择信任民主程序，选择为了民主根基和国家团结而妥协。先言的表述显然是为这个社会共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石。1797年3月4号，约翰·亚当斯在当时的美国首都费城宣誓就职，从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手中接过了总统大位。就职典礼结束之后，众人预备离场，亚当斯请华盛顿先行。这个时候拥有极高声望，他是主动选择不再连任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停住了脚步，让到一边，示意亚当斯先走。华盛顿说，在这一刻美国总统已经是亚当斯了，而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公民。最终亚当斯领头走出了会场，身后是他的竞选对手托马斯·杰弗逊，最后是华盛顿。这一幕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一步，没有伴随着暴力， 权力在两个普通的公民中间和平交接。在1824年的大选当中，军事将领安德鲁·杰克逊在普选票数上超过了他的两个主要对手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参议员亨利·克莱，但是没有人在选举人票数上占绝对多数，所以要由众议院决定总统的人选。最终众议院投票选出了亚当斯而不是杰克逊。虽然杰克逊谴责这个是亚当斯和克莱之间可耻的分赃，但是并没有选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选举结果，而是选择了等候四年。他写说，如果我成为总统，这个必须是人民的自由选择。那时候他可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他的行为符合这个角色。四年之后，杰克逊在大选当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总统之位。1876年的大选，或者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次，民主党的替尔登在普选票数上赢过了共和党的海斯，但是只是获得了184张选举人票，差一票未能够达到胜选所需要的185张选举人票。海斯就获得了165张选举人票。此时有四个州共20张选举人票出现争议，悬而未决。这20张选举人票的归属将会直接决定谁会成为总统。最终总统和国会任命了一个由两党参众议员和大法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来到裁决这20张的选举人票的归属，而裁决结果是海斯获胜。面对失败，民主党人考虑推翻选举程序，但是替尔登最终选择了承认败选，以两党达成的1877妥协是化解了权力和平交接的危机。在1960年的大选里面，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和共和党籍的副总统尼克松在普选的票数上相差无几，最终肯尼迪以303票对219票的选举人票的优势赢得了选举。选举日过后，谣言很快传开，说伊利诺伊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投票被肯尼迪的人操纵了。尼克松的支持者敦促他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但是尼克松选择了和平让步。他对一位朋友说，他们的国家承受不起宪法危机带来的痛苦。权力和平交接这个概念在历史的实践当中经受着重重的考验，逐渐成为了一种深入人心的社会共识和坚定的传统。在特朗普总统拒绝对权力和平交接作出明确的承诺之后，多位他本党的参众议员站出来批评他的言论。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还一致通过了一项的决议，重新将致力于实现权力和平交接。安默里大学宪法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对美国之音说，宪法里面有清晰的语言规定了权力传承的制度，而且他们有一个长期的传统，这个就是和平让位，即使选出的是你的死敌，这两者结合为权力和平交接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亦都有分析人士担忧，在矛盾激烈、两极化严重的政治环境当中，一场充满争议的选举会将美国带入暴力冲突、军队介入的至暗的时刻。不过在美国的法律和传统之下，军队的非政治性大大降低了这一幕出现的可能性。美国在1878年通过的地方警力法明确禁止联邦政府将军队用于在美国国内执法，这亦都限制了总统或者其他人动用军队干预选举的能力。不过反叛乱法授权总统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部署军队以恢复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因此曾经有评论人士认为，如果发生选举的纷争，特朗普总统或者会动用反叛乱法派遣军队震慑反对力量。另外有评论人士指出，拜登曾经在6月份的一次采访当中被问到，如果特朗普败选但是拒绝离开白宫怎么办呢？拜登回答说，他对于很多军事将领站出来批评特朗普的言行感到骄傲，他绝对相信他们会迅速将他护送出白宫。这些评论立即遭到了军方的驳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上将8月在给国会的封信当中明确讲述了五角大楼的立场，坚定表示军方不会参与选举纷争的解决。信里面说，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各州制定了选举程序和解决对选举结果的争议的程序，他不认为美国军方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在选举的某些方面发生争议，根据法律，这个是美国法院和美国国会要解决的，而不是美国军方。除此之外，五角大楼发言人美国海军上尉布鲁克·德沃特在9月24号说，国防部在选举后的权力交接当中不扮演任何角色。军方的表态体现出军队不参与政治已经成为了一项广为坚守的信念和传统。 美利堅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克里斯·埃德森對美國之音分析說，如果有人試圖動用軍隊介入選舉，不單止會在國會面臨政治阻力，在法庭上遭受司法挑戰，或者還將會在軍中受到將領的抵制。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